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接着说老北京的传说，讲到的呢还是东岳庙的传说。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东岳庙里的各种司。咱们今天开篇讲的是山林鬼神司。哎，山林鬼神听起来挺瘆人，对吧？
对。
而且呢，古代有句话叫什么呢？叫什么？山高必有怪，路险必生妖。
哇！
哎，所以你看这《西游记》里边有一集，大伙知道吧？这唐僧遇见白骨精之前，进到那个山，你看那山石耸立，而且形状怪异，里边是乌鸦叫几声，阴风吹几下，就感觉确实要有事情发生。所以古人认为山高必有怪，路险必生妖。可能也是因为什么呢？对于大自然探索的不够透彻，所以呢有未知，有未知就有神秘，有神秘就伴随着恐怖。那么这个先民呢，在崇山峻岭森林草丛当中生产生活，他又离不开这里，所以呢时常受到一些自然的威胁。自然威胁包括什么呢？比如什么山洪啊、泥石流啊、大老虎啊、毒蛇呀，就是有生物的、有自然界的，对吧？所以他希望得到神灵的一种护佑。那么上古传说当中呢，说这树啊还有一种类似天梯的性质，说能够啊这个通天，能够是人和天之间的一个通道。什么意思呢？后来我想怎么解释大家能够特别通俗易懂呢？你玩过超级玛丽的都知道，有一个超级玛丽有一关，叭一顶，哒一个腾就直接上天了
啊！对，
你顺着那个走云彩，能吃金币，还没有那个小狗咬你，就跟那意思差不多，就是它能够通天。由此呢，就产生了这个掌管山林的这个鬼神。你要是树可以通天，或者树是有神的，我倒真信。因为什么呢？我去这个南方采访的时候，尤其到这个贵州、黔东南这一带，那地方有很多的什么呢？咱说的巫蛊之树。我们到一个他们那儿的一个林子里边，你说是原始森林吧，不为过。那树得是四个大老爷们儿能把这树合围起来，而且这是南方很湿，这树干上全是青苔。在林子里边走，这林子里边都有什么呢？第一，有祖坟，他们的祖坟寨子旁边有这祖坟。第二一个呢，这树干上挂着鱼篓，就是咱打鱼那篓子。还有呢是那种镰刀篓，不知道大家没见过没见过，这篓子也是这个竹子编的。但是它那形状呢像靴子一样，因为镰刀是弯的嘛，正好能插在里头。镰刀篓它呢拿一绳捆在树干上，一个篓子，这篓子里边不是镰刀也没有鱼，一个小布娃娃坐在里头，目光呆滞的看着你，很瘆人。而且布娃娃脸上还贴着黄的那个符。就问当地旅游局的说，这是当地民俗，什么意思呢？谁家孩子如果犯了病了，咱现代话说比如高烧
啊，
比如癫痫，就这种神志不清的病，找巫师给这孩子驱邪，说驱邪完之后呢，把这恶灵抓来干嘛呢？得放在一个人偶的身上，再拿黄符给他啪封上，然后呢放在篓子里边，给他捆在那树上，说你看见这个东西你别过去。当然说呢，人家陪同我们的干部啊，人都是无神论者，他说呢主要是尊重当地的民俗民风，别过去啊。当然有的这个胆小的也怕，所以呢就是咱远观就可以了。你看他是有这种意识的，他认为这东西是有神的，可以通灵的。那么既然有神可以通灵呢，就希望能有一个人管他们，这个人呢就是统管的这个神。那么相传呢，这个司的神是谁呢？大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名鼎鼎的钟馗。
哦，钟馗啊。
哎，说很久以前呢，关于这钟馗的来历有很多种说法，我讲这么几种吧。相传呢，很久以前有这么五个姑娘啊，相约到这个山林当中去玩，突然呢抬头就看见一个面目狰狞的一个巨大个的东西，不知是人是鬼，就过来了。 吓得这五姑娘啊是魂飞魄散。那么到了夜里边啊，说其中有这么一位姑娘就梦见一个啊，这个长得像恶鬼的这么一玩意儿，就奔自己跑过来了，越跑越近，越跑越近。哎，这姑娘躲闪不及，从梦中惊醒，可坏了，怎么呢？怀孕了
啊！
就是梦里梦见这么一事儿，就怀孕了。但你看，好多古代的这种传说都是梦里梦见一事儿，然后醒过来之后就怀孕了。怀孕之后生这孩子还肯定不一般，这也是这个套路。这姑娘醒完之后呢，怀孕了，怀孕之后呢，生下一个孩子，说这孩子呀生下来就满脸黑胡子，这玩意儿多吓人呢！
对呀，
生下来满脸黑胡子，这母亲呢给他取名叫钟馗，说过了30天，这钟馗长大成人了。这什么速度啊！好家伙，吓耗子呢！30天长大成人了。然后呢告别了母亲，就奔向这个深山老林而去。这一路上啊，野兽看见钟馗吓得四散而逃。大家想想钟馗长得多寒碜啊，而且呢不知走了多远就碰见一个道长。这道长呢说赐给钟馗一把桃木剑，让他斩尽天下所有妖魔鬼怪，从此说哪儿有什么这个鬼怪出现哪儿就有钟馗。而且呢说这钟馗啊是分身无数，能够随叫随到啊，这是有求必应。于是乎呢大伙儿就把这钟馗像贴在门上，这是辟邪的门神。尤其什么时候呢，咱说这过这个五月端午的时候，家里边贴这个门神钟馗居多啊，拿这个辟邪。还有呢这门神钟馗啊，他是单扇的，这个尉迟恭敬得神徒郁垒，这都是俩人。以前的大门扇呢左右门扇一样一个，但现在好像单门的贴什么呢，就贴单人，就是这个钟馗。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家里边挂这个钟馗卷轴画像的
哦，也可以放在厅堂里面，
挂在里边辟邪。而且钟馗呢一般来说红色的大袍子，对吧？
对，
朱砂，古人认为朱砂本身也是辟邪的，所以你找一个画家画钟馗，他这价比别的高。不是说这不好画，什么呢，我费这颜料，这朱砂这价比其他的颜料水彩什么可就贵多了，所以画钟馗像这价还高。哎，这是说钟馗的一种来历。另外一个说呢，说钟馗啊是什么呢，说叫隐逸死后被天帝封为钟馗啊。是什么时候呢，唐朝玄宗皇帝有一回出门干嘛去，打猎去，游玩，连玩带打猎回来之后可就病了。按现在话说应该什么呀，被风吹着着凉了，回来病了。这一病就麻烦了，晚上一发烧咱都知道，一发烧啊这人就容易什么呀，就开始晚上有幻觉，对吧？躺在炕上有幻觉，就梦见什么呢，就大鬼小鬼全出来了啊，就开始盗取这宫中的宝物。但是自己发烧没辙，怎么办呢，看见宝物被盗了自己心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会儿突然冲窜出一大鬼来，说是大鬼其实不是鬼，因为长得寒碜，所以呢说是大鬼，就开始抓这小鬼咔嚓咔嚓放嘴里吃。那么在梦中呢，或者说在这个正糊涂的时候呢，这个玄宗皇上就问这个大鬼说，你到底是何人呢？这大鬼说，我是终南山进士。哎，终南山人，
终南山啊，
我是中了进士，应该是考试能够说得前几名的，但是呢没考中。为什么呢？不是我才学不行，因为我这脸长得忒寒碜，皇上你说我长得寒碜所以不让我中。那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呢脾气特别大，所以呢在金銮宝殿我是触阶而死，直接拿脑袋碰着台阶我就撞死了，死了之后我就化身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专门扫尽天下鬼怪。其实呢这个寓意是什么，扫尽鬼怪还有另外一层寓意，天下的不公啊，天下的阴暗啊，对吧？我应该考上但是考不上，为什么，长得寒碜，这是理由吗，对吧？这不应该成为辞退理由啊，劳动法没这么写呀，
对，
看你给我辞了。所以呢他不冤呢，冤魂不散就成了这个钟馗，扫尽天下鬼怪。那么这个玄宗后来醒来之后发现，哎，精神好了，这病呢也好了大半，就赶紧找这个大画家吴道子画下来钟馗像。
哇，
哎，说刚开始钟馗像是他画下来的，那、哎、不得了，从此开始这钟馗辟邪就流传下来了。这是另外一个对钟馗来历的这么一个描述。那其实呢，说到钟馗啊，有一件事情大家非常的熟悉，什么呢？钟馗嫁妹，这个典故大伙很熟悉，但是具体的故事内容可能知道不是特别多。说钟馗呢，有一个同乡好友叫杜平，哎，这是真是好哥们儿。这人呢，乐善好施，就曾经呢给这个钟馗钱， 为什么给钱呢？钟馗啊要赶考去，赶考得需要盘缠路费，但是自个儿没钱，这个杜平呢就给钱帮助他去考试去。但是钟馗呢成绩考上了，咱刚才说因为长得丑被免去状元，最后一气之下撞死了。
嗯，
撞死之后呢，跟他呀一同去考试的杜平呢就把他隆重的给安葬了。你看这哥们儿，生的时候给你钱去考试，死了我花钱我给你安葬，这是好兄弟呀。
嗯，
那么钟馗呢做了这鬼王之后，哎，就为了报答这杜平怎么办呢？生前对我这么大的这个恩德，我现在不是鬼王吗？我可以去差遣一切小鬼啊，我不能差遣活人呢，对吧？就派这个小鬼干嘛呢？除夕晚上去返到我的家里边，我死了我妹活着呢，你们保着我妹，把我妹妹嫁给杜平，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这叫钟馗嫁妹
啊。
所以呢，这也反映了另外一个好人到最后必定是有好报的这么一个古代的思想。
是，
哎，这是刚才说的这个思。那么东岳庙呢还有很多其他思，也有很多好玩的故事，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